之声新闻纵横，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贺显。今天是2018年12月2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国内方面，经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四总部日前印发关于军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措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抓好落实。措施在充分体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军队实际，对优化军事资源配置利用、严格经费管理使用、从严控制因公临时出国和国内差旅，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严格公务用车管理使用，着力精简会议活动，规范和清理办公用房等，作出全面部署。措施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认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增强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2013年12月31号，参加为运输叙利亚化学武器船只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舰艇启航赴地中海集结，这也是中国首次参与此类护航。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军舰顺利启航，体现中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担当。当地时间12月31号16时，中国海军第16批护航编队导弹护卫舰“盐城舰”从沙特吉达港起航，赴地中海为运输叙利亚化学武器船只护航。抵达塞浦路斯利马索尔港后，“盐城舰”将与其他国家舰艇会合，并开展针对性准备工作。之后将根据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工作进程展开护航行动。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表示，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从几个月前的剑拔弩张到今天达成销毁和护航方案，充分证明对话协商是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有效手段，和平解决争端符合各方利益。中国军舰顺利起航，体现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担当。根据2013年9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的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决定和第2118号决议，叙利亚化学武器将由叙利亚国内转运至美国化学武器销毁船进行销毁。中国、俄罗斯、丹麦、挪威等国将分别派出军舰为运输叙利亚化学武器船只护航。中国人民银行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类金融机构积极推动生源地助学贷款业务，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贷款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国家助学贷款按时足额发放。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近日联合出台政策，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教育部日前表示，学校把招生指标分解下达给全体教师，并将完成情况与教师工资挂钩，这一做法是不妥的，违反了国家有关招生规定。继出台一老一小医疗保险政策之后，北京市又准备把残疾人员和有劳动能力但还没有医保的这两类人员纳入医保范畴，这样就能使北京市实现城镇医保全覆盖。甘肃省嘎海湿地出现恢复性增长，湖泊面积增加到20多平方公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鹤由2004年的不到10只增加到了今年的126只。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黑鹤种群。贵州省制定200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工资增长基准线为15%，上限为20%，下限为零增长或负增长，工资分配应向一线普通职工及技术工人倾斜。 湖北省民政厅昨晚通报，7月27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江夏、汉阳等七区，洪湖市、赤壁市、嘉鱼县、咸安区遭受风暴袭击，造成全省 37.45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10人，伤病323人。湖北省民政厅昨天上午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深入到黄陂区和洪湖市核查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开展救灾。昨天凌晨3点左右，有一辆装满液化气的湖北武汉气罐槽车途经渭南城区宜铁路桥涵洞时，车顶一安全阀门撞上涵洞损坏，导致车上拉运的20多吨液化气发生泄漏。截止到昨天19点记者发稿时，抢险人员尚未撤离现场，事故原因还在处理中。河南省网上信访系统昨天正式开通，今后如果群众要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可直接登录河南省信访局网站，点击网上信访进入系统，用自己的真实信息注册后即可表达诉求或查询办理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宣布，将从8月15号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的存款准备金率，从目前的 11.5% 上调到 12%， 这已经是央行今年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了。针对当前价格总水平上涨较快、市场价格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政府提价措施的出台，审慎采取价格干预措施，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生活，切实做好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工作。今后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不但要追究制售者的责任，还要追究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北京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前正式出台文件，即日起生效。代课教师将退出重庆历史舞台。重庆市政府日前决定采用招考方式，从代课教师中招聘8000名公办教师，所有招聘的公办教师将在9月份正式上岗。甘肃省卫生和计划委员会昨天透露，17号，甘肃玉门市确诊一例鼠疫病例，151名接触密切者被隔离。截至昨天下午，被隔离者都没有发现异常，没有出现新发鼠疫患者，相关防控工作正在科学有序进行。大庆市今年紧抓建立诚信评价药店，在已经建了18家诚信评价药店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11家诚信评价药店，同时扩充了50个品规的评价药品，并对29种评价药品价格进行了调整，使百姓吃上质量放心、价格可以接受的药品。湖南省政府计划每季度对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进行一次艾滋病检测。据专家估计，湖南全省实际感染者可能有2万至3万人。目前，湖南省122个县市区已有129个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日，上海首次制定并公布了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工计价指南，农民工可以依据指南进行劳务报酬计算。该指南中14个工种的人工成本是综合今年上半年的市场情况得出的，其中最低的是普工，日工资为38元，最高的为装饰木工，日工资58元。农民工的计价指南每3个月会在建筑业管理部门的网站上更新一次。辽宁省近日叫停乳制品的捆绑、搭赠、特价等销售行为，禁止低于成本价的倾销，取消特价、降价销售。对于已经超过保质期1/2时间的产品，其销售价也不得低于成本价，鼓励优质优价。
长期以来，由于缺席审判制度的缺失，一些贪污贿赂等刑事案件的嫌犯、被告人潜逃境外，躲避法律制裁。新修改的刑诉法明确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丽表示，这样的规定将加强对潜逃境外的贪污贿赂、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震慑。
在我们国家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推动司法机关积极履职、丰富我们的工作这个惩治犯罪的手段、促进反腐败的这个国际追逃中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对一些案件进行缺席审判，也可以使这些案件当中呢，让它得到及时的处理，然后把证据呢及时给固定下来，避免因为时间过长，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记忆的减退，甚至有一些证据的这种固定不下来的这种灭失的情况发生。第三点呢，我们是考虑呢，就是最重要，也就是对外逃的犯罪分子要给予法律上的否定评价，彰显法治权威，维护国家和社会的这个公共利益。
参与刑诉法修改工作的浙江大学刑诉法教授王明远认为，确认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这项制度在实施中需要高度关注和警惕。
我们以往对于刑事审判，他肯定强调的是要被告人你就得要在法庭上出席法庭审判，为自己辩护啊，甚至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质证等等，这也是一项权利。正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缺席审判导致的一个结果什么呢？这项权利实际上它就不能有效行使。
王明远透露，为了确保被告人缺席的审判公平公正，法律修改过程中特别注重保障缺席审判被告人的权利。
就是你看，他一定要有刑事辩护人，像我们现在刑事辩护还没有全覆盖，但是刑事缺席审判要追溯他犯罪的话，一定要有辩护人。再一个，他如果是回来的话，不论是案件还正在审理过程中，还是案件已经审判终结，他要提出异议，那么就要重新开始，啊，一切重新开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黄勇强调，在实践中需要从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对缺席审判制度的使用进行把关。
这刑诉法的关于缺席审判呢，对这个范围做了严格的规定。大家看，我们这个范围实际上是很窄的，只限于贪污贿赂犯罪和那个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那个恐怖活动犯罪，如果确需及时追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案件才能进行审判，就是这个范围是很窄的，应当把这个范围严格把握住。第二个呢，是有关部门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要严格审查把关，包括在证据啊、事实啊等方面呢，可能就要严格准确掌握这方面的规定。第三个呢，实际上在执行当中呢，可能还是要注意我们程序规定的精神和程序的具体内容。
黄勇建议通过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对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缺席审判程序做出进一步细化、可操作性的规定。浙江大学刑诉法教授王明远强调，适用于缺席审判的案件，除了大家关注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情形外，还有两种情形也值得关注。一是被告人虽死亡，但有证据证明其无罪的案件。二是因被告人患严重疾病以至于无法出庭，终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的案件。
缺席审判在我们国家目前规定的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我们看到缺席审判只看到追诉外逃的这个贪官也好、恐怖活动分子也好，那什么的可能只看到这一部分那是不够的。我们还看到它中间也有那一部分条文，内容不多，但是意义重大。像这个为了洗清这个冤屈的这个，我们讲的是无罪的被告人啊，不论是诉讼过程中他死亡，还是裁判生效以后那个发现他是无辜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保障人权的也有这方面内容。
7月26号以来，新疆伊犁、阿勒泰、阿克苏等多处地方遭受山洪袭击，造成部分河道淤积、堤坝和农田冲毁，电力设施、公路受损中断，千余名旅客滞留。灾情发生后， 新疆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发出防洪预警，并派相关部门人员到各防洪点24小时严密监控洪水情况，展开损毁设施的抢修工作，及时把受灾群众疏散撤离到安全地点。下面请听人民时评：城市的良心需要制度支撑。在破解城市内涝顽疾的道路上，或许最缺的不是资金和技术，而是那颗为城市繁荣、民众福祉深谋远虑的责任心。政绩观的转变同样需要制度推动，改变为 GDP 的考核方式，让做好地下管网这样隐性工程变成显性政绩，才能给城市管理者的政绩冲动找到合理的出口。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100多年后的今天，雨果的这句名言仍有着现实的意义。经过暴雨的洗礼，各地可能会掀起地下管网改造热潮，但是只有本着工程不必在我任期的观念，本着对公众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才能从小打小走向标本兼治，真正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百万级原装进口超豪华座驾，南洋林肯2018收官之战，全系年终聚会，全系车型23至128万，首付低至5万，即日起莅临展厅，即送原厂精美礼品。南洋林肯中心，0377-6069-1888。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布鲁塞尔时间今天上午9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欧元区领导人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闭幕，各方就希腊债务问题达成一致。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说，欧元区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与希腊开启第三轮救助协议的谈判。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会议结束后召开新闻联，宣布了债权人与希腊就债务问题达成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希腊不会退出欧元区，欧元区领导人将与希腊开启第三轮救助协议的谈判，并愿意向希腊提供欧洲稳定机制的贷款。欧元区与希腊的第二轮救助协议原定于今年6月底到期，救助金额约为2400亿欧元。不过，欧元区向希腊政府提出条件，要求希腊新救助协议草案在议会正式通过，成为法律。希腊政府9号向债权人提交了一份为期3年的新救助协议草案，包括税制改革、养老金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私有化等方面的内容，以换取欧元区535亿欧元的救助资金。德国总理默克尔随后也召开发布会说，根据德国等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希腊需改进和细化其新救助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出售500亿欧元的国有资产用于还债。默克尔还强调，目前希腊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与欧元区其他国家重建信任。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拉比、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别代表普拉西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谈，探讨帮助叙利亚开启政治进程的方式。美国航天局27号表示，由于天气原因，原定于当天进行的战神 EX 火箭发射将推迟到28号进行。美国航天局原计划于美国东部时间27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0点发射战神 EX 火箭，以测试它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过，由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附近天气恶劣，当天的发射被推迟多次。最终，由于看不到天气好转迹象，美国航天局最后决定取消当天的发射，改到28号清晨再次尝试发射。战神 EX 火箭是美国航天局为替代即将退役的航天飞机编队而研发的新一代运载火箭，作为专门为替代航天飞机而开发的新一代载人火箭。战神 EX 火箭是美国航天局为替代即将退役的航天飞机编队而研发的新一代运载火箭，作为专门为替代航天飞机而开发的新一代载人火箭，战神这次是试射承载着美国人重返月球，甚至首次登火星的梦想。此次试射主要任务是收集飞行数据， 安装在火箭内外的700多个传感器，能在火箭飞行过程中向地面控制中心传输数据，以供分析。据印度尼西亚负责营救工作的官员说，20号午夜过后，从沙特阿拉伯开往日本的一艘9.5万吨的油轮和一艘在巴拿马注册2.7万吨集装箱船，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之间狭窄而又繁忙的马六甲海峡不慎发生碰撞。针对日趋紧张的乌克兰局势，七国集团领导人昨天达成一致，将快速采取行动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新制裁措施将由七国自行决定，美国可能在28号出台具体措施。以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主的武装14号攻破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后据点。库尔德人与伊斯兰国的正面作战看似进入尾声，却同时面临与土耳其军。斯里兰卡新总理拉贾帕克萨15号宣布辞职，以结束当前政治僵局。土耳其检察部门14号下令抓捕267名军方人员和军工企业人员，指认他们关联恐怖组织巨轮运动。巴黎15号风雨交加，阴冷潮湿，但恶劣天气无法阻挡法国示威者的步伐，显示总统马克龙本周提出的多项福利措施并未平息这部分示威者的不满。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纵横。
最后关注文体方面，2018年乒联总决赛在韩国仁川进行，男单冠军争夺战林高远对阵日本15岁小将张本智和，结果只拿下一局就以1-4输掉比赛。张本智和首次拿到总决赛男单冠军，成为该项赛事最年轻的冠军得主。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于近期推出文献纪录电影《奋斗时代》。影片将通过5个普通人物故事，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农业发展、特区建设、科教发展、国企改革、中西部开发、扶贫等方面的变化。变形金刚系列首部独立电影《大黄蜂》近日举行中国新闻发布会，制片人、导演等悉数到场，分享影片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据悉，电影《大黄蜂》将于2019年1月4号正式登陆内地各大影院。为迎接2019年的到来，爱乐会将携手世界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的维也纳莫扎特交响乐团，于2018年12月31号至2019年1月1号在北京音乐厅奏响新年之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纵横。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新闻纵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